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在这个圣诞的佳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开始我们的敬拜，来预备我们的心。宣召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10-11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感谢主，让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第一首诗歌，这位奇妙的婴儿是谁？让我们一起跟着唱。
这位奇妙婴孩是谁？玛利亚怀中安睡，夜半天使歌声甜美，欢迎他降临人间。看看基督我王，牧人赞美天使颂扬，心声。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屈膝跪拜这位奇妙的婴孩。主啊，这是何等的高深，何等的奇妙，你从那高高的宝座上来到了人间来拯救我们，这是救恩，是我们无法测透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到来，让我们这必死的生命，让我们无望的生命带来了永生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再次为这那奇妙高深的救恩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我们只有献上我们这颗微薄的心，让我们能够全心的单单的仰望你，在这我们有生的年岁里，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能够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让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大名，让我们的所作能够在地上能够激励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第二首诗歌《普世欢腾》。
Yeah.
第三首诗歌，起来崇拜我救主。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崇拜我们的主。下面把时间交给文雄弟兄。
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圣诞节快乐。现在我们一起来朗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用同声的方式朗读今天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七节。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感谢神美好话语，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长老。
然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心中真的是欢欣喜悦，因为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一起来庆祝主你自己的诞生。在这黑暗混乱的世代中，当你诞生的时候，天使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主啊，你是何等怜悯，你有怜悯的心肠，你叫那清晨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之处。唯有主你自己是平安的源头，你是平安的王，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明白我们人是不配，但是你的大爱临到我们，好让我们在敬拜中用真诚的心灵，在经真理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主。求主也看顾保守，今天也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让我们献上感谢。在过去这疫情有两年的时间，你保守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虽然有少数人被感染，但是都平安的度过。我们大多数的我们都保守在主的大能之下。主啊，若我们不数算主的恩典，真是我们是忘恩负义。也求主看顾那心灵软弱的，家中有征战的，在传福音上面有受到打击的，这些都是从黑暗的势力而来的，这也是必然的。但是你的话语说你是得神得胜而有余，求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可以达到主你自己的宝座，让我们众人心中就充满了主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平安，使我们的敬拜真的是蒙神悦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高兴我们在圣诞节庆祝的主日，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在这里感谢主带领我们平安过了一年，今天也是最后一个主日，也谢谢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任何岗位服事的，台前幕后的，因为现在没有台前，我们在电视机前面也算台前，幕后的多少的事工是我们可以一起的在这里敬拜，这都是神的恩典。那今天我的信息会讲到圣诞的信息，我感动 讲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盼望。因为每一年的圣诞的信息，我都要事先想神有给我什么感动，尤其是这盼望是在这末世的时候更加的宝贵。你的盼望在哪里？那我们来今天信息也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不但只是听，我们听也思考。各位已经有相当一段人生的阅历，你都可以思想你生活的盼望是什么。我们若没有生活的盼望，我们就没有往前走的动力。我们若没有盼望，我们前面就是一片黑暗。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盼望，随着年龄的不同，我们的盼望也不同。我在年幼的时候，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父母都是传道人，所以你知道在基督教家庭，传道人的家庭，我心中在年幼的时候有三个盼望。一个是圣诞节，因为在圣诞节的时候教会节目最多，有话剧，有各方面福音的布道。虽然那个时候还小，五六岁，可是就知道有那样的气氛。第二个在年幼的时候盼望是什么？过农历新年，因为在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才有新衣服穿。你要想看，那70年前不是像现在，你到 Costco， 你到 Macy， 你到哪里，或是在网上都可以订购。第三个盼望就是一年一次的生日，所以生日的时候中心就是生日的那一位。所以年幼的有三个盼望。那我们每个人不同，可是今天我的信息要讲的是您永恒的盼望在哪里，这是更加的宝贵。因为我们人生的盼望在年龄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盼望。当我们小孩小的时候，我们盼望他可以进幼儿园，当进幼儿园的时候，我们盼望他可以进早点到高中，到高中的时候我们又盼望可以进入大学，大学进入之后好好读，再进研究生，研究生之后我们又有盼望。但是更重要的，你永恒的盼望在哪里？我希望你可以问自己，问自己。我今天我给你一个客观的信息，但是你要问你自己，你永恒的盼望在哪里？那你的盼望在何处寻？你永恒的盼望在哪里？要在哪里得到那永恒的盼望？我们怎么知道永恒的盼望必实现？因为在美国我们知道信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去买东西，你刚移民到美国，在美国的生活，你就要开始建立信用。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永恒的盼望，神用他的话语从古到今，神都在那里见证我们永恒的盼望必要实现，不是空谈，不是虚妄的等待，乃是有确实的过去。让我们来思考你永恒的盼望在哪里。这里下面我就想，你要的是 Happy Holiday 或是 Merry Christmas。 我记得大概80年初的时候，我工作第一次我在同事当中，这个信息我也讲过， 因为在我人生中印象相当深刻。在同事中过圣诞节前的上班的那一日，我们下班的时候有个同事说 Happy Holiday， 那我想就要过圣诞节为什么讲 Happy Holiday， 其实也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等一下比较哪一个更重要。今天我们是要 Happy Holiday 呢，还是 Happy Christmas？ Merry 就是古文 Happy 的意思。你是要 Happy Holiday 呢，还是 Merry Christmas？ 因为这 Merry Christmas 是惊天动地的，神的话语实现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在台湾，他不讲圣诞节。台湾的报纸是耶诞节，因为台湾有情人节、老教师节什么节节，就把耶稣就是一个伟人，就耶诞节。感谢主，中国所用的名称跟台湾要不同，所以就用圣诞节。有一年我到香港去的时候，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在香港看到他们的报纸，当然这个是20多年前，那个时候网络还不是没有那么方便，我看到香港的报纸也是圣诞节。什么是圣？圣是神独一有的，唯有神是圣的。你要是 Happy Holiday 呢，还是 Merry Christmas？在过去4-5年，社会、超市、商场才开始有一些 Merry Christmas 的这个字眼。那最近我到 Bel Air 买东西，有几次年纪大的都会跟我说 Merry Christmas， 年轻的就会 Happy Holiday。 这表示什么？这风气慢慢转变，把耶稣基督的诞生慢慢淡化，成为一个普通的愉快的假日。这是很危险的，你有警觉到吗？你在教会生活，你有警觉到这个社会慢慢趋向黑暗，慢慢趋向敌对神，慢慢趋向忘记神，慢慢趋向不要神。你我今天来教会敬拜，若不是神，我们宁可做别的事更有意义。你我来教会今天来敬拜，不是来听一篇讲道，更是用心灵向神敬拜，在真理中听神自己的话语。因为人生没有盼望，人生就是一个迷茫，人生有盼望，我们就不会再迷茫而无目标的生活中。这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庆祝圣诞节，是我们信徒往历史看，因为在2000年前主耶稣已经诞生。往将来看，因为圣经预言他必要再来。你今天是为他必要再来，你今天是为过去基督耶稣的诞生你庆祝吗？你若是为耶稣基督的诞生庆祝，你今天同样一定会为他将来再临为他预备。所以我在这里打出一个经文，当然圣经有很多经文，我是在我准备中我所感动取出一节经文。在当时五旬节之后，门徒们大有胆量 在什么地方传讲耶稣？在犹太人当中传讲耶稣。犹太人是谁呢？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反而把神差来的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在那样的环境，人众多人数当中，敌对的人数当中，才刚刚过不到五十天，他们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五旬就五十天，从安息日算起。所以当彼得讲到历史，讲到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的得罪，所以就有人心中扎心。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的得救。彼得在使徒们在那个时候讲出这唯一的真理，最重要的真理。各位要记得，不是在大家过基督徒的环境中他们讲出这一句话，是在敌对神才刚刚钉死耶稣基督，在那样环境中圣灵给他们极大的能力讲出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救主，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你有同样的经历吗？圣诞节什么时候开始呢？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们知道有一小群人他们不过圣诞节，因为这次我在上受洗班的时候我大致也讲了，可是我又来想圣诞节什么时候开始啊？各位有没有想圣诞节什么时候开始？其实很简单，圣诞节开始的时候就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那圣诞节就是开始了。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在路加福音那记载着，牧羊人在旷野按照根次看守羊群，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照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这里讲到牧羊人甚惧怕，牧羊人不是一天到晚在家里的，四面都有墙保护的，在旷野随时危险，野兽都会来的。他们的惧怕，我们看到神的降临使再有胆量的人也要惧怕，因为那个光，那个圣洁的，是我们人无法能接近的。所以天使对他们说什么？第一句话说，不要惧怕。神的话语，神的应许说，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里讲万民是 all nations， 不是犹太人，不是黑人，不是黄种人，不是印第安人，关乎万民 all nations。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圣诞节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牧羊人当天就去寻找那包裹在马槽里，那就是圣诞节的开始。不管在美国是到1870年 才开始国会定圣诞节、新年、感恩节、独立节、美国独立节，在1870年，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啊，到18世纪的时候才统一规定在12月25号才开始定为圣诞节。不管如何，但是圣诞节最主要的信息是不要惧怕，神借着天使已经报了一个好的佳音给万民，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神主基督。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定耶稣基督。耶稣代表什么？耶稣在公元第一世纪，公元之前一世纪，耶稣这个名字很多人用的，我们不要说只有一个人用耶稣这个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在新约是耶稣，在希伯来文是约书亚，所以在新约里面福音书说拿撒勒人耶稣，就特别讲一个地方，拿撒勒人耶稣。讲今天有同样有一个同名，我们会说住在 El Dorado Hill 的某某人，或是住在 Roseville 的某某人，就如同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当时也有好几个人叫耶稣，就特别讲住在拿撒勒城里面，也讲到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所以耶稣是要把百姓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基督是什么？这两个放在一起才有真正有意义。基督就是在旧约所预言要来的弥赛亚。那弥赛亚在希伯来文，基督就是希腊文。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在旧约就已经预言了。所以我们就来看，我有几点跟各位来分享。第一点，我分享基督降生已应验。今天我们所庆祝的圣诞节是庆祝已经应验、已经降生的耶稣基督。历史的伟人的传记的纪念都是事后的回顾。我刚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天那一夜，天使就报告好消息，世界任何的伟人都是出生之后来回顾、来纪念、来庆祝，这是不同的。所以基督不单单只是历史的伟人，更是神赐下美好的福音。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圣经就早就预言了。圣经若没有预言，也不过是世上的伟人有不同人羡慕崇拜来庆祝。不管是怎样的情形，跟伟人是不一样。我就列出几点，因为 我不会把所有的经文都列出来，我提纲挈领的让在座的你是慕道友，我愿意 你好好思考。你若是慕道友，今年的圣诞节成为你有福的。你若是真正的信徒，不是挂名的基督徒，你要自己省察，你过的圣诞节是不是过一个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圣诞节。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我列出这几点，这都在圣经里面。那我们最近也在主日学提到圣经正典是如何来的，所以在旧约神用大能保守他自己的话语，所以在旧约有很多预言，旧约也是最多在世上的一本书所预言的，涉及个人、国家、以色列国、世人。今天我们的重点会放在主耶稣基督来临的预言。所以基督还未诞生之前，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这样讲到 女人的后裔。全能的神当时就宣判蛇魔鬼，你怎能伤女人的脚跟，女人后裔的脚跟，但女人后裔要伤魔鬼蛇的头。这是人类犯罪之后神第一个审判。原来伊甸园里面是平安的，伊甸园是安全的，伊甸园是神同在的。当亚当夏娃受到魔鬼的引诱，违背神的命令，走上自己灭亡的道路，事后人都在罪恶里面。所以女人的后裔，当你去看圣经，是用单数的后裔，所以这个字在当时只讲到单数，所以解经家又说用客观的角度，这单数可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指一个群体，就客观的。可到保罗的时候，他得到启示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就讲到这女人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不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可是讲到这后裔的时候是讲到单数的，就是耶稣基督，当时候来到他就降临。我们下面一个王权从犹大支派，你想看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预言，借着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预言，王权必从犹大支派而出来的。那犹大支派又是很多人，圣经又说是大卫的家。出生在伯利恒，这每一句话都很有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的统管在这宇宙间。谁能预言在主耶稣诞生之前2000年，就是说从犹大的家，谁又能讲得那么清楚从大卫的家，谁又能讲到 在伯利恒。当你去仔细考察这些的时候，真的让你这身不由己的向这位全能的神要真的低头敬拜。你再要用逻辑去思考，你想不通的。讲事后来庆祝讲得很容易。我刚刚讲到是历史的伟人是事后的庆祝，没有事前的预言。而且事前的预言不是一个礼拜前、一年前、十年前、百年前。在伯利恒是在弥迦书里面就一预言，弥迦书在公元第七世纪，公元前七世纪的预言。伯利恒啊，你在诸城中是最小的，将来必有一位君王从那里出来。你今天要找伯利恒，还不是不会那么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你还仔细看呢。更何况在公元七百年的时候，七世纪、八世纪就已经预言必在伯利恒出生。这是我简单列出几点圣经所讲到基督耶稣的降临和世界的伟人是完全不同。你只要记得这一点，你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有开始有意义了。下面有一个教授，因为我们在座的都很想用逻辑来推理，很想用这种理性来明白神的预言，可以用理性，可更重要的是要用灵性，谦卑的领受你才能经历。我再讲一遍，神不怕你理性的挑战，神更渴望你用灵性谦卑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祝福就是满满。这里我列出一点，是从哪一本书呢？从中文翻译的书，是叫铁证待判，英文是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Josh McDowell。 这本书我在九几年的时候就买了，厚厚的一本。这 Josh McDowell 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农家长大的，他是被父亲虐待的，是一个不完整的童年，所以他的信仰是不可知论。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写一个报告，要来证明耶稣基督，基督教的信仰不可靠，他要推翻。没想到他想推翻，他找到的证据更多，所以他就接受主了，他人生就改变了，他被虐待的人生就改变了，成为找到赐福的源头，找到介绍赐福的源头给别人。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在这一本书，这本书《铁证待判》，厚厚的一本，这里面你要用逻辑去明白神的预言、神的旨意、神的作为，有将近500页。他写，他也曾经得到基督教文刊里面的讲。这教授叫 Peter Stoner， 他说只要取出，因为旧约对耶稣基督的诞生 有好几处，六七十处。他只要你取出八样，你不要取出太多，取出八样都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八样就足够让你看到这几率是多少，十的十七次方之一。换句话说，一后面有十七个零之一，这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这他做个比方，怎么比方？他是说德州把它做成一个平地，我们当中今天也有德州来的，把它当做一个平地，放铜板把这平地铺满，铺满之后呢，再上叠两尺高这么多铜板，你要在这么多铜板里面抽出一个，就是这八项要预言的，那么难，那几率是那么少。在人的理智里面，他用理智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这铜板铺满整个德州两尺高里面，你要命中是十的十七次方之一。可对神来说，神是全能的，他经得起考验的。所以 George McDowell 1939年出生了，他已经退休了，他也是在大学教书了。所以基督的降生对我们来说不是去考察，对我们来说历史已经应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庆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接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祝福。第二点，基督是世界的光。因为讲到光是讲到属灵的光，不是讲到今天白天有光，晚上有月光，没有月亮的时候没有光，不是讲到光。因为圣经在新约里面也说，你们是光明之子，光明的儿子，讲到本质，也讲到撒旦欺骗黑暗之子，讲本质。所以这里我列了两点，什么是世界的光？这世界若是光明的，主耶稣宣告他是世界的光，是不是多余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他就是世界的光，假如是世界是光明的，这就没有必要，是多余的。你若觉得世界是黑暗，你就会觉得光是何等的宝贵。因为约翰福音也讲，因为人在黑暗里不愿意接受光，因为怕他所行的被显露出来。那再看黑暗是什么呢？我就举例，举几个，也就是抛砖引玉。各位是很有学问，我抛砖引玉，各位可以想出更多。国与国的对抗，你看新闻，美国、中国明争暗斗，种族的歧视，任何地方都有，美国更加的严重，民粹主义，这就是在黑暗里面人的生活。新闻的扭曲，原来我们是可以相信新闻的， 有的国家把新闻所有权都在当政的政府的手中，你没有按照政府的方式讨好当政的政府，你就要受到各种的不善的怨对待，新闻扭曲，很可怕。我们美国还有不同的立场可以表达，你看 CNN 是 CNN， 你看 FOX 是 FOX。 当你失去新闻的自由，你可以阅读的时候，是可怕的。自我中心，人无目的，自杀谋杀，无故仇恨，这些都是黑暗的。最近大概一个月前，我看到一个视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震惊的视频，不知道对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不晓得。就是在好几个礼拜前，在 Walnut Creek 的高级商场，有一群人，当然这一群人是哪一种人我不知道，都戴面具看不清，有人说60，有人说80几，不管怎么样，不是少数，不是十个，是很多。为什么我说很多？连警察都不敢做什么，到 Nordstrom 去抢劫。这是把黑暗做的事在光天化日下，当然 那天是晚上了，灯光还是蛮明亮的。我看到那个 clip 是在附近的餐馆吃饭，人看到这样的情形拍下来的。我看到一部警车就停在路当中，这些抢的人在绕过警车跑，那就有车停在那里发动，就上车就开走。我就看了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件事，这是黑暗在美国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可悲的一件事，警察束手无策。犯罪的刑罚是轻到不可再轻，所以不到950元的受损，不做任何的，警察不采取任何的手段。我们是住在黑暗的时代，虽然是自由的国家，所以主耶稣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是没有光的，因为他就是那光。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提出这两节经文也给我们看到，他若不是光，世界若不是黑暗，这句话一文不值。所以今天我的信息是要给各位有思考，给各位有反省，给各位来看看你住的环境是什么，不要满足于现有的，因为现有的不能。第三点我要讲到的，因为还有两点我大概简单的讲，基督改变人内心。这里讲到人生下来是犯罪的本性，人生下来是悖逆的神性 那本性。但是从前的亚当犯罪，但幕后的亚当因顺从，也借着他的顺从，众人也就在神面前算为义。所以在神面前算为义，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现在的思维就我一定要做什么，偏偏神给我们的福分是先信靠神，改变你的生命，神重生你的生命，你才能做出义的工作。所以我就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当你没有神的儿子，你永远想不透神的事。唯有圣灵改变你，唯有神的话语感动你，唯有你顺服谦卑，你就有那属神的生命。当我在准备这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见证。大概六七年前，在上海，因为我们有位弟兄姐妹，他成立了一个团契。我们在过去十多年，我们每一年都会到中国去。那北京有个团契，上海有个团契，所以从美国到中国去旅游，不是停上海，就是停北京，所以我们都会参加旅游团，那再加个三四天，跟这些弟兄姐妹有交流，有团契。有一年，我们在上海这个团契，人不多，大概十来个，因为这对夫妇，孔弟兄夫妇呢，他们原先是 St. John's 大学毕业的，圣约翰毕业的，所以他信主之后，他就有负担，把旧朋友召集，因为他在美国工作了大概不到二十年，就回上海，他有心愿传福音给他这些老朋友同学，所以每次我们去的时候有机会在上海，我们就传福音。那有一次我传福音，我就看到有位朋友穆道友，那个时候穆道友他专门听，很专心听。今天我在网上，我当然看不到是你专心，或是你走动，或是你打瞌睡，我不晓得。可是在十多个人的聚会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各位，可以看到他们，有看到他蛮专心听的。这些都是当时都是已经七十几岁了。那我完了之后，我就坐到他边上，因为完了之后就是交谈，坐到他边上，我就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主，对今天的信息有什么感动？他说我愿意接受主。我也就很自然的，我说我带领你祷告好吗？他慢点慢点，等一下。我想你刚跟我讲接受主，我现在要带领你祷告，你说慢一点，是不是你改变心意了，反悔了？他说你等一下。他就去叫他那个同学孔弟兄过来，让他成为见人证人。哇，我觉得这很奇特啊。一个人的改变不是对我交代啊， 第一个是对神回应的，第二对曾经传福音给他多年的同学回应的，请他过来。我就学到一点，以前我没有注意到，当你改变你内心的时候，你要对以前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你要见证。哦，他找孔弟兄过来，当然我更高兴了。我知道啊，他们对他传福音已经多年了。那一起祷告，所以这些好几位在上海的，到今天我们还是有联系。所以这联系在主里面的联系，这联系是因为基督改变人心，人有神儿子的生命，人有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就没有生命。他有神的生命，我有神的生命，我们在主里就可以彼此的团契。下面一个真平安，今天这个时代平安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平安，我们在世人说你好，吃过饭没，或是道别的时候再见。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我听他们再会，不管怎么样再见，就有机会再见，再会也就有机会我们可以再会，这世人道别。可圣经的文化，圣经的问安，使徒的书信都放在前面问安平安。愿神的平安多多加添给你们，在结尾也是以平安来祝福。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对门徒怎么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平安在哪里？你的平安是不是真是在耶稣基督里？并不表示你有平安了就不会有外面的风浪，你有平安了就一帆风顺，你有平安了就心想事成。不是，圣经所讲的平安是你里面有耶稣基督，那永习在今在永在的神在你里面。所以主耶稣每次医治一个病人，主耶稣在地上不是来医病的，但是神的怜悯也看到有疾病的，他起的怜悯的心。主耶稣医完病之后就是说，你的信救了你，不要因为得医治了他还搞不清楚是某某人，是信救了人。接下去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都会有这样的话语，类似这样的话语。换句话说，你要在哪里找平安？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找平安。最后一个，今天我五点给各位提纲挈领，基督预备新天地。在以赛亚书九章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今天有政权不见得有平安。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因为主耶稣却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约瑟也是大卫的后裔，你说奇妙吗？以公平公义使国 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永远多远呢？你能想透吗？当你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的永远是可怕的。你的永远怎么可怕？我也不知道，是永远与神分离的。那个时候你再去思想，你也是想不通的，因为你在永远的绝望里面。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国与国的敌对，中东的局势，世界的混乱，一点点事情就可以搅动世界。这新冠病毒从2019年，为什么会说 COVID-19？ 就是2019年开始的，到今天我们还在说 Omicron variant。神的国直到永远，神只要你谦卑顺服，相信接受，圣灵做的功必成就这事。所以预备新天新地为我们而预备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只有神的应许才能实现，除了神的应许以外，任何地上任何的政权都不能保证今天兴起明天衰败，都在神的旨意里面。就如同当时的罗马政权是兴盛一时，几个世纪，该杀雅古士都宣布个人要回自己的乡镇去报名上册，在台湾来说户口普查，在美国就是 census。 这谁下的命令？该杀雅古士都，不是神下的命令。可是该杀雅古士都怎么会下这个命令？因为他要知道他国有多大，有多少人数。刚好人的骄傲在神的旨意里面，他的宝座永远长存。罗马的政权在哪里？所以当时要报名上册，不是说今天宣布，也没有 YouTube， 没有微信，没有 WhatsApp。 当时的宣报经过一段时间，所以在历史上记载前后有6个月之久，听到的要回去。就在这样的期间，主耶稣的诞生，从犹太地北边的拿撒勒，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伯利恒城，大卫的城，刚好主耶稣降生。人做得到吗？若不是这样，约瑟和玛利亚不会来到伯利恒。你有想过吗？最后我要结束，希望今天我的信息，在今年你愿意做一件永恒里有价值的事吗？我怕的就是挂名的基督徒，更是对有生命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在神里面，我们可以向神祈求带领我们平安的过了一年。在一年的岁末，我在神面前，我愿 立个新约心愿，我愿意做一件永恒有价值的事。你若是还没有接受主的，我祈求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是你福分的开始。你若是信徒重生得救的，立志在新年领人信主，你有这样心愿吗？或是你已经忙的工作就忙忘了，到礼拜天，哦，礼拜天到了，要去做礼拜了，坐在板凳上去做礼拜了。你是否在家中，在工作上，在教会里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不是单单在教会，你在工作上也可以啊，你在家中也可以啊，带领儿女信主啊，带领儿女在基督耶稣里面。你若没有带领，有一天永远的分离的时候，你怎么交代？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下面我祷告完之后，我们会有回应诗歌奇异恩典。为什么我会放奇异恩典？因为每一次听这首诗歌都很新鲜，我就记得在诗篇里面常常会说唱新歌。唱新歌并不是唱一首歌没有听过，在时间上是新的。圣经讲的新歌的新是本质上一直都是新的，不是时间上的新旧的新，是在本质上的新。所以奇异恩典，当你信主之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奇异恩典这首歌都是新的，因为让你回想过去，让你经历现在。当你向你指出永远的盼望，奇异恩典。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孩儿所传讲的信息也就到此为止，但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是永无止息，让今天所有有耳的都可以听到主你自己的福音。圣诞节不只是一个 Happy Holiday， 不只是一个假期，更是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带来世界的平安，世界的和平，把黑暗里面的人拯救出来，进入光明神爱子的国度。让我们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圣灵在每个人心中动工，让信主的献上感恩，让挂名的基督徒真正明白你的救恩在哪里，让慕道的朋友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因为恩典是白白的，这白白的恩典是奇特的、奇异的、唯一的。愿主赐福你自己的话语，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奇恩典何等甘甜，我最的生命。
谢谢长老美好的圣诞信息，耶稣都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几位新来的朋友，可以打开你的麦克，介绍你自己。有位是好像 Alex 王是吧？能不能打开你的麦克？可以。哦，还有一个是丽丽涵，也请你介绍自己。
哦。早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是莉莉涵，其实我已经进入我们的那个恩泽教会了，是今天呢，我很高兴向大家介绍我的两位刚从德州搬来加州的好朋友，Alex 王和他的太太张燕，感谢志华和新龙两位弟兄，已经批准他们加入了我们恩泽你我他的微信群，所以包括陈长老、师母，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们都已经在恩泽的微信群里欢迎他们了。那今天是他们夫妇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啊，所以欢迎他们。
好，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还有我们的恩泽教会的大家庭。还有没有其他新来的弟兄姐妹和的朋友？没有哈，没有，那我们就感恩代祷事项。我们教会2021年主题经文：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弥迦书6章第8节。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正道上祷告，为全球疫情祷告，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我们请大家继续为教会回到实体敬拜祷告，请求神的心意和带领。为我们教会过去为我们教会聘牧事工祷告，求神带领合神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在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就是元月2日，会有一位会为三位姐妹受洗，林慧聪、陈平和乌兰，求神圣灵进行做工，让他们在正道上成长，一生跟随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荣耀归主名。报告事项，我们长执会决定在就是元月2号，就是下个主日恢复在教会的实体崇拜，还有成人主日学。崇拜时间是在下午2点钟开始，主日学是在3点45分，鼓励大家参加。如果不能参加的话，我们教会会在晚上，也可以在晚上参加，具体的形式会另外通知。我们教会几位同工会在30号，大概有30号的晚上会试播，我们会在会呼吸教会来就是测试我们的这个的 live stream， 都是通过这个Facebook 的 live 这个形式，所以要参加从晚上参加的弟兄姐妹要download 这个 Facebook 这个 application， 然后也关注我们在30号晚上7点半。所以30号晚上7点半我们会试着做一个 live stream， 所以大家可以在那时候可以加入这个Facebook 的 live stream， 要跟我们教会的网站 AGCC 这个 Facebook 这个要成为这个 friend， 所以有具体的问题可以跟Michael 弟兄联系。那我们是明年的刚开始这个我们是就是主日学跟这崇拜，但是每个 fellowship 就是方式还是通过网上的还没有改成实体，所以各个团体自己决定。最近一次顶奉献是在11月份的30号，我们奉献收到14,660，下一次顶奉献是在12月29号，请大家继续把奉献寄到我们教会的地址。P.O. Box 1473 Orangeville 95662，支票抬头写 AGCC。包括事项就到这边，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三音颂。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奉主的名，阿们。